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帮助海地打击黑帮，美国呼吁延续联合国维安任务授权；防止军事误判，美中两国军方将在几个礼拜内展开对话；与美国达成协议，尼加拉瓜释放135名政治犯，送至危地马拉；国务卿布林肯卸任后无意续任公职；川普推翻2020大选案，法院同意检方在9月26号前提出新证据；乔治亚州校园枪击案，疑犯父亲被控过失杀人罪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呼吁延续联合国对海地国际维安任务授权，助海地打击武装帮派。黑帮目前盘踞首都太子港多数地区，并扩展到附近区域。路透社指出，国际维安任务授权最初获准12个月，将是今年10月初到期，但维安任务收效甚微，到任部队好少，到位资金亦远低过预期。布林肯礼拜四在太子港举行记者会话，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更多资金、更多人员来维持与实现这一任务目标。他说，维安任务最大的金门者美国打算这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召集部长级会议，以鼓励更多财务援助并延长维安任务授权。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礼拜四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展开对话，旨在防止美中两国发生军事误解。白恩斯发表这番言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结束8月底的访中行程。沙利文在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要军事顾问，并达成共识，亦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很快会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举行电话会议。所谓南部战区涵盖了中国南方海域。白恩斯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线上采访时说，我认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洛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与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进行对话。礼拜四，尼加拉瓜释放了135名政治犯，让他们安全飞往危地马拉，这个是美国和尼加拉瓜强人总统奥蒂加这一类协议中的最新一次行动。美方表示，这些基于人道被释放的囚犯是多个月来施加的结果，而美国并没有打算就此对奥蒂加松绑压力。白宫指出，这些囚犯都是尼加拉瓜公民，包括宗教组织成员、学生及其他被奥蒂加和他们的团队视为对独裁统治构成威胁的人，获释者将有机会移居美国。在他们停留危地马拉期间，美国计划给予支持。危地马拉改革派总统阿雷巴勒与华府在移民热点议题上有着密切合作。国务卿布林肯亦发表声明，我们敦促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尼加拉瓜的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美国两个月后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川普及何锦丽民调不相上下，不过即使何锦丽最后胜出，近四年来疲于奔命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不愿意再为政府效命。他礼拜四表示，期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身在海地的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何锦丽政府征询是否会同意继续在政府任职，他说，至于我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只是关注本届政府剩余的任期以及明年一月的交接。布林肯说，我可以告诉各位知，由上个礼拜和我的子女一起度过的假期来看，我会很高兴能够有更多时间和他们相处。美国媒体指出， 美国高层外交官上任期届满就离开，部分原因是这个工作非常粗鲁。布林肯虽然是外交老手，但他有两个未满十岁的小孩，但是有一半的时间是出差，穿梭在各个时区之间。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礼拜四决定，检方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案的新证据，可以在9月26号前提出，拒绝川普律师要求选后再议的主张。川普律师批法官不公，联邦检察官2023年8月以四项罪名对川普涉入此案起诉川普，这项官司原定在今年3月审理，因川普主张豁免权而受到拖延。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裁定，卸任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享豁免权，非公务行为就没有。川普在此案的作为是否为公务，交由下级法院厘清。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坎礼拜四就此案召开听证会，决定后续的处理日程。乔治亚州警方礼拜四拘捕14岁的校园枪击案疑犯科尔特·戈瑞的父亲，他与前一日发生在阿巴拉契高中的四死九伤枪击案有关。乔治亚州调查局指出，54岁的柯林·戈瑞控犯有四项过失杀人罪、两项二级谋杀罪和八项虐待儿童罪。乔治亚州调查局局长霍西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指控源于戈瑞故意允许他的仔拥有武器。官员表示，科尔特·戈瑞被指控犯有四项谋杀重罪，并将以成年人身份受审。联邦调查局礼拜三曾经表示，戈瑞父子去年都曾经因在网络威胁要进行校园枪击而受到邻近杰克森郡当地警察的询问，但当时未能够有任何拘捕他们的适当理由。另据 CNN 引述这名消息人士指出，科尔特·戈瑞在这一次枪击案事件中使用的 AR-15 步枪是他父亲赠送的圣诞礼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声称支持何锦丽，美国要他停止干预选举。马克龙任命法国新总理巴尼耶，将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岸田文雄卸任前访韩，巩固两国关系。中共承认被活摘幸存者程佩明施手术。川普提议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台湾社运人士被判9年，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5号要求国会同意他提名由职业外交官西比哈接任外交部长。此外，一度拒绝与乌方谈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已经准备同基辅和谈，他还表示在11月总统大选支持何锦丽。对此，白宫呼吁普京停止干预美国选举。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礼拜四表示，只有美国人民先该决定谁是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普京先生能够停止讨论俄国选举并停止干预，我们会非常感激。在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11月总统大选前，普京曾经说他喜欢拜登更胜川普，因为拜登是比较容易预测的老派政治人物。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5号任命米歇尔·巴尼耶为新总理，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法国政局近两个月来一直面临不确定性。新总理的任命亦结束了法国议会选举后形成的僵局。巴尼耶礼拜四同卸任的年轻总理阿塔尔交接时，强调了三项优先项目。 公共部门服务于民众，全国治安同控制移民。礼拜四上昼，新总理班尼耶将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班尼耶现年73岁，是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所属的共和党代表法国传统右翼。班尼耶坚定支持欧洲团结，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担任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官员、环境和农业部长，并两次担任欧盟专员。他亦是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6日抵达南韩访问，岸田希望在这个月底卸任前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不断改善的关系。尹石月办公室表示，岸田文雄这一次为期两日的访问是他积极表达希望与尹石月会晤后安排的。两位领导人将在会议上回顾双边关系的成就，并探讨进一步合作的途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岸田文雄和尹石月最后一次会晤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增进合作和加强关系的重要机会。日本放送协会这个礼拜报道，岸田文雄这次出访希望传达的讯息是，在他卸任后，日本以南韩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卸任前还可以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安全盟友，两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9月4日，中共活摘器官的首位幸存者程佩明与专家、政要、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佳能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共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事件进行反驳。7月22日，天津市公安局在他的网站发表文章，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人权团体的执行主任、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聂森博士表示，天津市公安局等网站的文章证实了中国的医院为程佩明做了手术，这家医院进行的手术未征得程佩明本人的同意等。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宗教自由中心主任 Nina Shea 说，有大量可信的间接证据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现在又有中共活摘器官的直接证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活摘器官不单止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亦发生在维吾尔人等群体身上。美国前国会议员法兰克·沃尔夫就质疑美国很多媒体回避报道这件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四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概述一系列经济方案，包括正式设立一个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 15%， 以及创建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他表示将撤销拜登政府时期拨出的某些未动用资金，打击一项标志性的清洁能源法案，并提议禁止非法移民获得房贷。他呼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甚至征收更高关税，以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川普说，公平贸易、减税、监管放松和能源充足相结合，将会使我们能够在美国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台湾社运人士、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在2022年8月被中共以从事台独分裂活动逮捕。近期中共公布惩毒22条意见后，杨志渊被以台独头目、涉犯分裂国家罪，被中共温州法院判刑9年。中华民国陆委会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中共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国人杨志深有期徒刑9年。 台湾政府和家属都拒绝接受凭空杜撰、无憾栽赃，以及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缺乏人权保障，不符合文明世界正当法律程序最起码要求的荒谬结果。六委会提出最严厉谴责，亦都要求中共有关部门立刻公开判决书，说明判刑的证据。中华民国政府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并透过两岸相关渠道向中共表达，杨志渊案无违法问题，中共必须立刻释放他回台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